以利亚，你听见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4月1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传讲的信息 What Hearest Thou, Elija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4121，历时1小时38分钟。那我肯定我们都很喜欢这首诗歌中所传递的信息。那这是星期天晚上，那我们很高兴知道这个星期主在一场大能的聚会上赐福了我们。那刚才我收到了那里基父亲的信，他们带他回到儿童医院让医生看看孩子。那他说一大群的医生和护士冲上台阶进了病房，看到小里基身上发生的事都感到震惊。主赐福了那孩子，医治了他的身体，他们那里已经放弃他了，说的只能活两三天了，现在他好了。所以我们为此很感谢主，那肯定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天父，这是神给人类恩典的战利品。那我离开房间之前在祷告从费城、巴尔的摩、马里兰州那各地都有电话打来，那早上还接到从德国、瑞典打来的长途电话，那人们从世界各地打电话来要代祷等等，那就像我在家的时候一样。那我们现在想做一个简短的通知，那这个要来的星期三，若主愿意，我要在本城的彼斯加圣经教会下午的聚会上来讲道。那我相信这是那地方的名字，彼斯加。那牧师是史密斯弟兄，他正在聚会。那这个要来的星期三下午我要来为他讲道。那还有星期二的晚上聚会又回到这里，那明天是休息的日子，神知道我需要休息，所以我们那这次聚会后我上去圣何塞，然后我要去海外，那行程很长经过许多不同的国家来传福音，我确实要感谢你们众人。那我不知道今天下午他们收了一笔让我去海外的宣教奉献，那我为此感谢你们那很好。那不久前我去了几个海岛，那在那里九个晚上大约有40,000人把他们的心献给了基督。那我离开时，岛上的总督说这次聚会带给人们何等的冲击。那时候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从未要求任何钱，我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那一生从未收取过，但人们给我的十一奉献等等。那当我去海外时我甚至没有要求他们支付我的路费，我接受你们的十一，支付我的路费，然后我知道他被用于神的国。当审判的那日我要交账时，我可以怀着一颗诚实的心说，我已经尽我所知道的使用这钱了，这些钱也将同样用在这些地方。那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所做的一切。那我叫这个人大麦克，那他是这里的一个演奏员。那他说有个好心的姐妹给我烤了一个蛋糕，那我整天都没吃东西，那这场聚会结束后那蛋糕就太好了，我非常的感谢你。那我真希望我能邀请你们大家都来吃，但那样恐怕就不够吃了。我非常的感谢你们，那你们所做的小事，那你送给人，那我们全心的感谢。那妻子和我以及来到教会里的孩子们，今晚确实全心的感激你们。那我肯定你们都很喜欢杜普雷西弟兄和他借着经文所传讲的最出色的信息。那这个星期他将继续跟我们在一起。那我的孩子在这里，我称他们是我的孩子。那他们是录音带的专家，那他们也卖书， 那那些书是我们买来的，不是我们的，我们以四毛钱不到那买来那些书，然后把书运来卖给人，好让信息传出去。那林赛先生印了那些的书，那小伙子们制作录音带，那这两个小伙子梅希尔先生和高德先生，那是很好的小伙子，他们跟我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那其中一个原来是天主教徒，那另一个我相信他不属于任何的教会。那在印第安纳我们举行了一场大的聚会，那这些小伙子进来看到那便名的事，所以他们说那是欺骗，是假冒，这骗局只能是那些。那他们说我们要揭露那家伙，于是他们把自己扮作联邦调查局的。那梅希尔先生是个酒吧服务员，那我相信高德先生是个蒸汽管道供货工程师。那于是他们聚在一起扮作联邦调查局的，那留着长长的胡子来到我家，那经过说，伯南先生，我们是传福音的，我们要去南方。那我说很好，那我很高兴你们遇见你们小伙子等等。那他们不是去南方，而是进城找了一个小房间，租了这房间，到处问人那些异象是不是真的。那他们查得相当的专业，所以他们那在那里几个星期后，他们回来说我们从南方回来了，那我们只是顺便路过。那梅希尔先生留着大胡子，那刚好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撞到那里，主的天使就在房间里。那圣灵说，梅希尔先生，为什么你和高德先生用别的假名呢？这一下子让他们都傻了。那从此我便称他们是我的学生了。那他们接受了去聚会，他们想在聚会上帮些忙。那我不想做太多，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布道会去到一个地步，那以致我不能去最小的教会、最卑微的人那里。那我刚在一个有20个人的教会举行了一场复兴会，那如果我的开支很大的话，就无法那么做了。但我不想让布道会变成那样，那我总是说我绝不想伟大，我想要诚实。那正如我那这些小伙子在聚会上制作录音带，他们几乎是以录音带的原价卖出去，那让人们得到信息。他们拥有这些的录音带，那他们就站在书摊上，那你们能有几百篇在全世界传讲的信息。那如果你想磁带或唱片等等，那他们也录在了唱片上，那你可以在卖书的地方拿到他们。那愿主大大的赐福你们。那现在为我祷告，那让我明天能够休息一下。那大卫弟兄刚才在这里读了一节非常好的经文，我想从最后几个字儿，那或第九节最后几个字儿，选一个主题。那这个题目叫以利亚，你听见什么？现在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永恒的神啊，我们称你为永恒的主，因为今晚你向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感谢你。因为确实我们心存敬畏地站着，我们看到你的能力、大能的运行，并且毫无疑问地看到，今晚作为基督徒，我们拥有世上所有宗教中唯一能证明他们的创始人还活着的宗教。主啊，今晚我们对此何等的高兴，因为这给了我们完全的保障和魂里的安息。主所应许的一切话，他仍然活着，使这些话成为美好。他的确这么做了，我们为此感谢你，从荣耀中降到像我们这样一群卑微的人中间，因为这是你对我们的恩典和爱。主啊，今晚我们要祷告，我们把今晚分别出来， 要叫一个祷告队列，为病人和有需要的人祷告。愿这场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再没有留下一个软弱的人。愿这能丰丰富富，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主啊，求你应允赐福这个教会，这个安基鲁斯堂，那一个妇人，一个使女的忠信和她所做的工，建立了这个教堂，作为她爱你的一个纪念。神的赐福她的牧师，赐福姐妹可爱的儿子罗尔夫，还有她可爱的妻子，那还有所有的教师，那这件伟大工作的牧师们，施工场上的宣教士，主啊，以及所有跟他有关包含在永生神整个教会中的人，主啊，求你赐福，愿我们在这个要来的星期拥有圣灵大大的浇灌，是成千上百宝贵的灵魂都在哥哥他找到自己的位置。主啊，求你应允，给我们的声音加添力量，赐福我们的杜普莱西弟兄，还有其他在帮忙的人，歌手，还有所有相关的人员。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要请你们现在专注一会儿，那刚才所读的这节经文的三个阶段，那其中一个我要称之为加密山，那另一个是罗藤树，那再一个是山洞。以利亚刚在神面前经历了伟大的一天，神一直在预备以利亚。那今晚当我站在幕布后面，那听我非常有才华的大卫杜普莱西弟兄讲说超自然的事工是什么意思，那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除非你经历了它。许多时候人们以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那因为我没有到人们中间去，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人们，我爱人们，但我不可能同时既是神的仆人又是人的仆人，我必须在神面前持守自己，好让我能够服侍他的百姓。那我认为任何福音的传道人在上讲台前都不应该去参加社交的聚会，参加大型的宴会等等，否则他在没有受膏的情况下是不适合来到讲台上的。我想一个传道人应该匍匐在神的同在中，在耶和华的荣光中，然后才走到会众的面前。我是个极其相信祷告的信徒，能改变事情的就是祷告。那当夜晚的邪恶平息之后，你注意到吗？那你有没有一大早出去过？那就是当所有的鬼魔还有客栈都平静下来，那开始休息，那所有的邪恶都平息了，你可以一大早走在清晨的安宁静谧中，露水带来了花的芳香，那走进这样的气氛里会感到精神焕发的。那当我们从祷告的房间里走出来也是这样，我每夜走进麦克弗森太太保罗雷德 等伟人们所站的那个小房间，听着那首歌，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那是多大的荣幸啊！你知道是谁写的那首歌吗？是保罗·雷德。那站在那后面，我想，不知道保罗得到灵感写那首歌时，他知不知道那个坐在他脚下的小伙子，这首歌会成为我在全世界的主题歌。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在灵感下说话时是在做什么，那它没有尽头，一直下去。那我喜欢朗费罗所写的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我喜欢这个，你所做的事有人正在留意着你。伊利亚在加密山上已经很久了，神用乌鸦来供养他。那最后到了一个时候，神在预备那人行一件杰出的大神迹。那他召集以色列人，心想如果他们能看到神超自然的手在运行，他们肯定会相信神就是神。因为国家被堕落的亚哈王和邪恶拜偶像的耶洗别给污染了，他们把国家带到了偶像崇拜之下，这是神的这位仆人心碎。那你知道吗？正如那天晚上我说的，我们最好检查一下我们的经历，因为圣灵在末日只会高抹那些被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今天我们可以叫喊，我们可以尖叫，可以说方言，有神迹等等，但是那种真诚在哪里呢？那种对神的道和神的教会的真诚，以及看到罪恶发生就令我们的心担忧的真诚。以利亚陷入了这一切的事中，当他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人，向他们发出挑战，说让超自然的神，让他能显明自己活着的，让他是神。如果你们所有的神学家，他在对他们说话，说如果巴利是神，如果他能显应，让他来显应，让他显应的神，让这位持守自己话语的神是神。那岂不是今晚对世界的挑战吗？让他能持守他话语的神是神。发生了什么？他召集以色列人，天上的神以超自然的神迹回答了以色列人，证明他仍是能以火显应的神。神做了他一直在做的事，应允祷告，持守他的道。这一切之后还是不够，年老的以利亚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跑向了罗藤树。我多么高兴有一棵罗藤树，神所有的子民都需要去那棵罗藤树下。那是一个他太灰心的地方，不知道要做什么，于是他自己跑出去到了罗藤树下。我们许多人都觉得要去那里。今天 当我们看到医院里满了属神的人，精神崩溃，压力，哦，这时我们都想要跑到罗藤树下。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表达，那像一个南方的黑人女士在撞车后说的，那一辆车撞了她，他们问她想不想提出损伤的诉讼，她说律师不，孩子，我不需要损伤赔偿，我需要修理，我想的差不多就是教会需要的，就是修理，在罗藤树下的一个地方，好让我们能够独处。那个伟大时候的先知，他是多么的失望，他已经准确的行了神吩咐他要行的事，他以为如果神那么做，人们肯定会相信，但他后来发现神吩咐他行的一切神迹他都行了。耶洗别不但仍然拒绝，而且还说他要阻止他的布道会，他不能再举行那些的布道会了。如果他举行，耶洗别就要砍他的头。你晓得魔鬼抓住一个人时，他就往死里整这个人。以利亚以为永生神的神迹奇事应该足够了，但结果却没有，他可怜的心都碎了，他跑到罗藤树下寻求避难，他躺在树下，我能看见他把仆人留在了后面很远的地方，自己去到树下。当我们陷入那些困境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小的地方。我有一个联邦调查局也找不到的小山洞，我进去待上两三天，必须趟过一条小溪，爬上山，过一条支流，来到树下，下到洞里，总是有某个我们能够静修在进入神面前的地方。朋友们，我相信除非一个人找到了这样一个可以静修的地方，否则他就无权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宣告自己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可能到了一个时候，那些受世界训练不是神所差遣的人，可能会把所有的超自然从圣经里都给解释没了，那这些人可能会满足于不认识神的属肉体的头脑，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样的事儿等等。但如果一个人曾经有过一个遇见神的经历，世上所有的神学家都无法从你身上拿走那个经历，你面对面遇见了神，你知道你所传讲的，像摩西在偏僻旷野的神圣沙地上，当一个人在那隐秘静修的神圣沙地上遇见神时，就没有任何阴间的魔鬼能从他身上夺走那个，因为他知道他跟神面对面的交谈了。他们想怎么解释都行，但事情发生时你在那儿，你知道你所讲的。以利亚知道他的神是真的，所以他带来了摊牌。但当人们拒绝超自然的迹象，哦，那没有什么，那可能是闪电，那耶洗别和他所有的同党发出威胁，他们不想放弃他们的社交协会。年老的以利亚心都碎了，任何传道人都知道星期天艰难的一天之后星期一会怎么样。比较一下你们传道人的妻子，你知道你的丈夫星期天传讲了两三次道之后星期一会是怎么样的，这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你们可怜的老以利亚会怎么样的，他在那里没有人安慰他， 他停在这棵罗藤树下，他跪下来抬头仰望神，说主啊，我太累了，太疲惫了，你干脆取走我的性命让我走算了，我的列祖都走了，也让我走吧。那些经历超自然之事待在神面前的人，当你看到神的计划被拒绝，你传讲的竭尽全力，做了神吩咐你做的一切，但人们仍然离开他，这实在令人心碎。最近这个星期，全能的神已经在安吉鲁斯堂行了足够多的事，应该让整个的洛杉矶都燃烧起来。难怪主说在审判的时候，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更容易受刑。可怜的人皮包骨头躺在那里，他花白的头发垂在肩膀上。神说，我的仆人需要一些休息。神对他的仆人怜悯，让他躺在草堆上，他睡了。我能想象那里有一万个天使看着他睡了。信徒有一个保证，虽然世人拒绝他，但神却爱他。世人可能称你是圣滚轮，他们可能称你是狂热分子，但如果你忠于神，有一件肯定的事，神爱你。他的天使在那些敬畏他的人周围安营。我能想象在每根树枝上，在那地方周围各处，肯定是大群的天使。神降临，说我可怜劳累的仆人，他太紧张了，被撕碎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挑选一个守岁温柔的天使站在那里，你也不可吓着他，走过去轻轻地抚摸他的额头。我要你们中间最好的厨师去那里，把你能找到的所有的维他命都放进这个玉米饼里。世人已经拒绝了他，但我要善待他。哈利路亚，只是说赞美神的意思，那不要怕这个。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来，给他烤一个玉米蛋糕，给他拿一些水下去。这位手温柔的天使过去，在神的仆人额头上抚摸着。记住，如果你已经尽力了，神仍然有那些待命的天使。他爱你正如他爱以利亚一样。天使抚摸以利亚的额头，他便醒了过来。我可以听见天使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尽力了，以利亚。我赐那些神迹只是做一个见证，当审判的日子他们必须独自担当。你照我吩咐你做的去做了，我知道你现在累了，疲惫了。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主已经差遣我用这饼和水来供养你。以利亚揉揉眼睛站起来，虚弱颤抖的手拿起饼来吃了。就在这时，天使的唱诗班走了出来，像那样在他周围形成一幅全景，开始唱歌，好像母亲哄婴孩入睡一样。他又睡了。然后天父转过身来说，你知道我太爱他了，旅途艰难，他还要经历许多的事，我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工，所以我必须再供养他。于是神叫来天使，又倒了一大批的维他命，烤了另一个玉米饼，给他倒了一瓶水，抚摸以利亚的额头，再次的供养他。 我多么的高兴，有一棵罗藤树，当我们都疲惫了，被撕碎了，我们可以去到那棵罗藤树下，找到属灵的维他命，可以让我们走完任何的旅程。他躺在那里，醒来觉得好一些了，便走了40昼夜。我能想象，如果有一位医生在听，你不想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维他命，让一个人靠一个玉米饼和一杯水就走了40昼夜吗？那是我们神的大能。于是以利亚在偏僻的旷野寻找山洞，接着你知道神在那里找到了他，他呼叫他，有一阵大风吹过，把山都撕裂了，磐石裂开落了下来。以利亚只是坐着聆听，然后又有地震震动了大山，但以利亚只是安静地坐着。接着火降了下来，闪电划过，以利亚安静地坐着，但接着微小的声音说话，以利亚便回答了。他用外衣蒙住脸走了出来。我想我们是不是听了太多的大风、火、雪，还有别的东西，却没有听见那微小的声音？我想我们是不是太看重恩赐了，以致我们看不见那位赐恩者了？你知道美国人太喜爱喧闹了，这是为什么摇滚乐和所有那些喧闹如此流行的原因。那我们有了大风，有了大的震动，但在这一切当中神在哪里呢？以利亚说神不在风中。我们是怎么对待大风的？我们是怎么对待各种感觉的？他把我们带到了哪里？把我们死死地捆在了宗派里，以致我们彼此没有了交通。我们借此做了什么？教会更好了吗？借着大风合一了吗？没有，先生。只有当那些人听神微小的声音时，才会有合一。朋友们，那正是我们失败的地方。当神带这些东西，借着神迹显现，证明自己是神时，让我们不是去追求喧闹，而是去追求那位发出喧闹声的那位。我们忘了赐予者。保罗说，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我若能有信心移山，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瞧，我们在倾向追求恩赐，而不是那位赐予者。当你看到神迹奇事发生，不要太注重神迹，而要看神迹后面是什么。是那个说话的微小的声音，那是我们在美国不能有复兴的原因。因为人们追求恩赐，而不是追求那位赐予者，那是今晚世上的人的问题所在。我们明白，如果你想要一大群人和会众，你就得有一些典型的好莱坞式的排场，得有许多的表演。美国人想要娱乐，他们不想要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福音，所以电台和电视给他们的娱乐超过了教会所能给的，他们就待在家里。所有出来的都是神的选民，他们仍然饥渴呼求，哭喊着要神真实的东西。当我们想到天上的主神所做的事儿，赐下大的神迹奇事，人们却不听从， 看起来真是糟糕透了。他们会去说，我看过一次，我参加过伯兰弟兄的聚会，我看见过辩明的事，我参加了罗伯茨的聚会，看到他讲会众中多少人应该上来，那却没有来等等。他告诉他们什么会发生，那些我都见过了，我到过五旬节派里听见大风和说方言，说那些我都听过了。是的，但背后是什么呢？那正是你失败的地方，没有听神呼召你的微小的声音，那正是问题所在，就在那里。肯定的，世人可以模仿出去娱乐，教会不是娱乐，它不该娱乐，他应该传讲新生，在基督里造一个新造的人。但世人是在寻找娱乐，一些社交的派对或某种的新奇的东西。那我要你们注意发生的事，重大的事不总是喧闹的事，不是喧闹的事。马车去了田里，如果是空车就会晃荡，发出咣当声，制造许多的响声，但载了货物回来，走在同样颠簸的路上，却连一点吱吱声都没有。那他装满了货，今晚教会需要的就是装满货，被神的爱充满。太阳可以吸取100万加仑的水，发出的响声比我们用泵抽满一杯子的响声还要小。是的，天空向全地洒下露水，发出的响声比你给前院草坪浇水的声音都小。当然是，你听见行星旋转的声音吗？重大的事是静谧的事。今晚注意，当圣灵进来时，他如何让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们追求感觉，追求小事，却没有听见那个声音。你听见过黎明的声音吗？没有，你从未听见过黎明的声音。然而它驱散了一切的黑暗。要是我们能听从那在这些事背后说话者的声音，众教会中间就会有交通了。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新教徒、天主教徒，所有人就会聚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就会有弟兄之爱了。今晚要是我们能听见神在背后说话的那个声音，安吉鲁斯堂屋顶上都会挤满了人，院子里也会站着人。记住，那些事先出去，声音最后说话，它是最后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大风、雷声和别的一切，但现在神的声音说话的时候到了，他证明那就是他，是他赐下的雷声。让人们追求雷声，却没有听从的声音，是他赐下了风，但人们追求风，而不是声音。你知道吗？不是发出许多噪音、水流波动的池子映出天上的星星，而是深邃平静的池子映出星星来。这一切都是神行事的方式。我想今晚我们有没有过分追求喧闹的声音，以致我们过分关注那个，却忘掉了那微小的声音。你说伯兰弟兄，你想说什么呢？这个星期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信，人们写信给我说，我来到安吉鲁斯堂，本以为我要听一位神的仆人。那瞧，你仍然是浸信会的，那你跟他们一样死气沉沉，你没有圣灵，你跟其他的浸信会的信徒一样的形式化。听着弟兄，你可能有许多喧闹的声音，但我想知道背后有多少灵，这是我想知道的。不是喧闹声制造灵。我见过人们可以跳啊、跑啊、叫啊、奏乐，在台上跑上跳下，却没有足够真实的信心止住牙疼。是的， 是神那个微小的声音运行神的大能，使事情真实，给教会带来生命。那才是我所讲的，喧闹声不算数，是那印证神的灵带来区别。他每晚都在人们中间行神迹奇事异能，这是真的。我看不出那些宣称亲吻了耶稣基督祝福金杯的五旬节派的信徒，当圣灵在那些事中运行时，他还怎么可能安静地坐着呢？但这是因为这背后没有喧闹声，喧闹声先出来，然后微小的声音才来到。我们已经有了那些兽，这都是神的方式，神在吸引以利亚的注意力。以利亚代表教会，神正在让他听，但现在到了声音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有东西，我们看着在纳闷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久前我在德国看到一幅画，叫做阴云密布，当你看它的时候，那看起来太可怕了，看上去就像一大团的云堆在一起，好像是很可怕的东西。但当你走近时，你走得越近，就发现那不是云，而是天使的翅膀合在一起，欢呼赞美神。你看到了五旬节的经历，你从远处看到，说哦，听那个，那所有这些雷声和大风，但如果你能够走近，进到这里面，就会发现你走得越近，它就越真实。神的微小的声音把神天使的那部分带出来，并对百姓说话，它不像看上去那么粗糙，那是神的荣耀。但是你正站在远处在看它，好像耶洗别，他没有在加密山上看见事情发生，他们来告诉他说，哦，先知行了大神迹，他说我要把他的头砍掉。你不能站在远处看任何的东西。那约翰斯普劳尔，我的一个朋友，带着妻子去法国阿尔萨斯省洛林市旅游，向导带着经过某个花园，只给他们看主耶稣的雕像。斯普劳尔弟兄说，他看着的雕像，说雕塑家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呢？那我一点也没有看到基督的受苦，我没看到任何的东西，只是看上去像尊雕像。那什么意思？向导对他说，斯普劳尔先生，你也许在批评的雕像。他说，是的，我不知道雕塑家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说，问题是在你能看到他要想要做什么之前，你必须先知道雕塑家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向导说，那到这下面来。他走到十字架底下，那里有个垫子，向导说跪下来。他说，现在抬头看，斯普劳尔先生说，他认为他的心都要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一切痛苦都在那里，全都刻画了出来。向导说，那小先生，雕像雕出来是要你跪下去抬头看，而不是站在远处看过来。五旬节就是这样的，神的道就是这样的，神的应许就是这样的，不是远远的站在一边说，啊，这没有什么，跪下去一次抬头看，你就会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你就会听见有东西借着的道向你来说话。你刚拿起它来吃，说那只是一句写在纸上的话，你跪下去一次说，主神的，这是你的道吗？主啊，这是你给我的应许吗？你会感觉到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它看起来就会跟先前完全不一样。如果你那样做，卫理公会在你们浸信会看来就会不一样了，你们五旬节派的在其他人看来也会不一样的，你们都会看到神，只要你跪下来尊重听从神的声音，拿起经文在他们所指的光中接受神的事， 神的道不是拿来批评的，他是要来相信的。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伯兰弟兄，耶稣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肯定的更大的事就是传福音。耶稣说我所做的这些事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同样的事只是更多而已。那将是在全世界普世的教会里，现在的只能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基督里。但当基督在他的教会里，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就会一直在全世界发生。我们没看到的是听从那个对我们说话的微小的声音，然后裹在主的义里走出来说，主神啊，你对我说话了吗？主啊，你指的是我吗？今晚我在这里，我病了，我有需要。哦，巴不得我能站在加密山上看见以利亚，他经过一切的禁食和祷告后，天上降下火来，天上降下一个迹象，证明你仍然是神，是在烈火窑中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的神，在燃烧的荆棘中与摩西同在的神，是在加密山上的同一位神。若是我能看到你那样做，我像你在地上彰显在肉身时所做的，我就要全心的来敬拜你。当你那么做时，你就会听见神向你说话了。让我们低头。一个信息以说方言和翻方言赐下来。感谢主。那广播里的听众，你们可能没听到这个，那是说方言和翻方言，那是属于教会的恩赐，这是神亲自在教会中设立的，那是在讲完信息后，他按次序来到，不是当信息在讲的时候。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他按次序来到，让教会悔改，跟神一同往前走。愿主神赐福。主耶稣啊，我们为这些事、这些的彰显而感谢你。愿今晚人们看到，你是医治病人的神。你是知道人心秘密的神，你是五旬节的神，你是以利亚的神，你是摩西的神，你是有一天要降临向我们启示自己，接我们进入荣耀中的神。我们为你的同在，为你给我们的安慰的话语和要我们悔改的警告而感谢你。主神啊，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一切的事都成就，奉主耶稣的名。父啊，等祷告队列等会儿排好时，我不知道谁将在祷告的队列里，但你知道。我祈求你今晚行事，让人们坐着留意听从神的那个微小的声音，当他们看到你的灵开始运行在人们中间时，愿他们欢喜快乐，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和医治者。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最近这五个四五个晚上，我们没有发放祷告卡，只是让圣灵在会众中运行，那叫出人们行他所愿意行的事。那昨晚发生了一件以前在这会堂从没有发生过的奇怪的事情。 那是，那只是个恩赐，就是你谦卑自己，那或者说在神面前放松下来，让他使用你的言语。神没有声音，只有你我的声音，我们的手就是他的手。如果我们能大大的顺服圣灵，他就能使用我们的声音，使用我们的手，使用我们的眼睛。那你并不需要做这些的事，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那些，那不管是谁，那这是让人们知道神仍活着的迹象，那是神的儿子耶稣借着他所救赎的身体在运行。我们不配，肯定不配，但他配。不是我们说这个配那个不配，是神拣选来做那些的事情。那昨晚我无法让后面的会众明白，那圣灵在那里呼召他们，那后来我就求主叫出他们的名字，那就去掉一个患了某种病的妇人那里，那我记不清了。当圣灵说话叫出他，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时，他没有回应。那几分钟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以另一种的语言说话，那后来发现那妇人是芬兰人，她是个芬兰人。那圣灵叫出她的名字，说出她有关的一切，告诉她要赞美神。我对芬兰语一窍不通，是圣灵把那妇人叫了出来，确保那妇人不会被错过了。主说每一种的语言，在五旬节天下每一种的语言都聚在一起，神用天下的每一种的方言说话。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交托出来，将来那谁能批评的不是五旬节呢？当圣灵在这里，我甚至都不懂英语，我是个肯塔基人，我甚至不怎么懂英语，但当圣灵抓住我时，就说出了芬兰语，叫出那妇人说出她的问题，用芬兰语告诉她说要赞美主。刚好这里有人能懂芬兰语，翻了出来。那今早来我这里告诉我有关的妇人站起来摇手赞美神的事，那是至高的恩典，那应该使这里的每一个的病人都抓住基督，那应该使每个残疾人站起来相信主耶稣，来听从那个声音。那今晚美国人受过教导说要按手，那是犹太人的习俗，从来不是给外邦人的，但我们受了那样的教导，那你被教导什么就相信什么。那雅鲁说，我的女儿病得快死了，求你来按手在她身上，那是老一辈的传统，他活了。但罗马人外邦人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话我仆人就必活了。耶稣转过身称赞那罗马人说，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看到这样的信心。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的事工在美国不像在海外那样能够抓得牢，那必定是众教会等等的灌输，好像只是因为我没有布道会的经理，没有一大群的合作者，让人到处去使几百个教会合作，那带来出色的歌手等等，我并不羡慕那个，那不是我的。我相信这事工是给选民的，是给那些想要听从的人的。那天我们在海外，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他们到星期四下午才知道我们要来。星期五下午我们到了那里，第一个晚上大约有5000人，第二个晚上大约有15000人，第三个晚上大约有3万多人，一次就15000人归向了基督。我叫一些人来台上，主开始向他们揭示。但那事一发生，那么多成千上万的会众就从他们的褥子、担架还有推进来的轮椅上面站了起来。一个10分钟的祷告之后，你得找一辆巴士或一辆卡车来把扔在地上的东西装走了。他们相信， 那去了波多黎各，同样的事再次的发生，然后踏上美国就不一样了。为什么？那我纳闷，在南非德班，在南非，那杜普莱西弟兄在这个国家的德班，我们在那里有好几千人聚起。那当五个人来到台上的祭坛接受祷告，圣灵像那样揭示的事情，我做了一个祷告，他们估计有25000个显著的医治发生，25000个。他们用了7辆车80货卡车来装载他们丢下的旧的拐杖，那场地上的手杖等等，一次有30000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为什么我们美国人不能像那样相信呢？你知道我带着敬畏这么说，不是对你们会众，绝对不是。我的声音通过广播频道传出去，但美国已经烧完了，它已经被梳理过了，捡麦穗了，消失了，钓完鱼了，拖过网了等等，现在差不多就准备审判了。是的，接下来的就是审判，我们会受到审判的，记住这点。那今晚我们叫祷告卡为他们祷告，没有辨明的队列，只有为病人祷告的队列。那我相信，那他们发了什么祷告卡？他们今天发了什么祷告卡？ C 卡。好的，祷告卡 C， 那是我们要叫的。好的，我想大约有100张，那通常他们都发100张。谁有 C1 号请举手。那坐在中间过道后面的一个妇人，那如果可以请过来上来这里。2号，3、4、5、6、7、8、9、10，那他们先来在这里排队。如果他们都排队会排到大厅里的。那对广播的听众，我希望你们今晚能在这个可爱的安吉鲁斯堂看到这一大群的人聚在这里，整个的楼下都坐满了人，那楼厅也几乎全坐满了，人们坐着渴望等候某些的事情发生。那在我面前摆着坐轮椅褥子等等的人，等候圣灵的运行。我真希望你们能来这儿看看这个，他们怀着期待等候着，正如天上的神今晚活着并掌权一样的确定，只要他们能够听从神的声音，如果他们能相信，那几分钟后我们中间就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了。好的，我们现在叫祷告队列，1到10号，10到20号，祷告卡 C， 那像加利福尼亚的第一个字母 C， 10、11、12、13、14、15、16、17、18、19、20，那请就位。好的，那在他们上来时，那20到50号请站起来，20、30、40、50，现在请在队列里站好。那你们一些人会好多了，如果你从过道前面的门出去转过来，那沿着这边过来，那我相信你们就会排的好多了。那你们动不了的，那只要把你的卡拿给引座员看，那当你的号被叫到时，你就会被带到讲台这里接受祷告。你们期待一些事情发生吗？你们等候看到水动吗？当水被搅动时，水做了什么？那是天使在水面上的一个迹象，对吗？那是一个超自然的迹象，表明水流改变了。水搅动是因为水往一个方向流，而风从另一个方向把它刮回来，那就成了搅动的水。当我们看到搅动的水，我们知道必须有东西使那水流的不一样。在这些大水流出的走廊下，水从羊池流过来流下去，那许多人躺在那里，他们不只是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他们要等几个月、几年。 一些人在那里躺了一年又一年，等候水洞。如果谁有得医治的信心，首先跳进去，就会从水里吸走天使的力量。剩下的人就得再等下一个时期了。我不知道时期是怎么划分的，也许是几个星期，但他们忍耐等候天使进入水中。那就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为了能下到水里，他们甚至会互相捅刀子，看谁能先下到水里，以此来证明他们对主的天使的信心。神在所有的世代、所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神医治的方式。早在旧约，一路到新约，历经新的时代，那进入这个时候，神都有一个泉源，为那些相信神医治的人敞开着。好的，现在50到60号请站起来。那如果可以的话 ,C50到60号。那来这里站好。啊，我相信也许这里有一点地方，那你可以从这边过来，那继续往后面走。那或者如果你们可以出去绕过来，那儿的引座员会帮你排队。那60到70号，那一直到75，那让他们排队上来，那绕着这一排开始。那如果你动不了，那你就把你的祷告卡给别人看。那当你的祷告卡被叫到时，引座员会领你上讲台的。那当他们让人排队时，他们会看，那是我们让人排队的方式，那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每个叫到的人都排进队列里了。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神医治你任何的地方请举手。那在最近这星期过去的几天里边，你们注意到圣灵怎么样去到楼上到两边去走遍整个的会堂吗？他没有一次失败的。如果底下的会众知道这是对的，请说阿们。每次都是完美的，因为是你们的信心做到的。你们的信心使你们痊愈了。你知道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注意到那个吗？ SAVED 已经救了你。我相信那里的希腊词是 SOSO， 对吗？你们的信心救了你。身体上的得救跟属灵上的得救是一样的。圣经中得救这个词儿 SOSO， 每次翻译的意思都是得救，身体上的得救、属灵上的得救，一直都是同一个词。你的信心已经救了你，得救脱离疾病，得救脱离死亡，得救脱离坟墓，得救脱离没有到期而死的坟墓。是的，得救脱离魔鬼的阴间，得救到神的国里，肯定的。好的，75到100现在请站好。 C75号到100，那从这边出去转到过道这边，因为这里一直到门口都满了人。那请存敬畏的心各就各位，引座员会让你各就各位的。那我们过几分钟就要开始祷告队列。那当我们那因为没有骚乱，我们不想要圣灵的任何的东西失去。那听着，那当你留意圣灵时，没有人比我更相信在圣灵里叫喊和欢呼，因为我相信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有情感。如果你的宗教里面没有生命，你最好把它埋葬了，它是死的。那生命带来情感，但当我们到神面前时，让我们心存敬畏，安静地上来聆听，看他要说什么。当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时，那时才是让神的荣耀在我们心里回响的时候。但是要敬畏，那留意当这队列经过时，如果底下聚会中任何时候你感到神对你的心说话了，那你就举手说，主耶稣啊，谢谢你医治了我。然后告诉坐在你旁边的人，他们得胜是因羔羊的血和他们的见证，对吗？你得胜是因羔羊的血和你的见证。如果你能有信心相信主神，他必为我们做这些的事。 那时间还早，没有必要着急，那只要敬畏安静，那大约十五分钟队列就完成了。那我相信如果你们会众愿意利用这段时间，那还有你们收听广播频道的，那你们务必这么做。当你听见人们为得医治欢呼，为病人做祷告时，你也欢呼，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记住，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无限的，无限的神，到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知道万事，全能，无所不能，那是我们的神。他跟你一起在医院里，正如他在教会里一样。你不能隐藏一个圣徒的祷告。一次他们把一个人扔进大鱼的腹中，就下到海底，海草缠住他的脖子。但你不能隐藏一个圣徒的祷告。他转过去四处观看，见到处都是大鱼的肚腹，但他说他们纯属虚无。主啊，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当他开始仰望圣殿时，所罗门献殿时说，你的名若在任何地方陷入患难中，仰望这圣所，祷告，主啊，求你从天上垂听拯救他们。约拿相信那个祷告。那根据圣经，神保守约拿在大鱼的肚腹中活了三天三夜。如果神能在大鱼的肚腹中为约拿那么做，他仰望一座自然的殿，就像这里这座人手所造的殿一样。今晚当你仰望天上的圣所，那里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用自己的血为你所承认的代求，他今晚岂不更能垂听你的祷告吗？肯定的。他下到狮子坑中拯救他的一个仆人，他进入烈火的窑中拯救一个仆人，他肯定愿意去你在听到的医院，他肯定愿意去你躺在那里等候的那个卑微的家，他愿意走到楼上，他愿意走到楼下，他愿意去你所在的任何的地方拯救你脱离罪或疾病，只要你有信心并且相信他。你现在愿意这么做吗？那再过几分钟，他们去了外面的大厅，让人在大厅里排队。那因为有许多人等候接受祷告。那我爱那首歌，那让我们再来哼一遍。
I love that song. Let's hum it once. The great
直的一生献尽可尽，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发恩言与人有心，请你来听呢。耶稣那微小的声音，指甲印天使在唱，至尊名人间无双，至美可天地颂扬，耶稣可爱的耶稣。现在大家都坐下，那队列已经排好了，引座员让他们就位。我现在要求你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对你们站在队列中的，你们注意到我的事工里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我只是祷告按手在病人身上，因为是你们要求我这么做的。如果要停下来为队列里的每个人行辨明的事，那我就要在这里好几个晚上，我无法站在这里，只能行那一两件三件事，我就会很虚弱了。他们就要带我从台上下去，像他们平常做的那样。那记住，如果你心里有未承认的罪，我把这个又推回到了你的身上， 比这更糟糕的事儿就会临到你。如果你有未承认的罪，就从祷告队列里边走出去，与神和好，然后回来进入祷告队列。那记住，我没有责任靠神的恩赐除掉神允许撒旦放在你身上要把你领向神的咒诅。我只是去祷告。那如果你心里感到与神和好了，你感到一切都对了，你有权利，你相信神会医治你，那就敬畏地走上来。当你经过这讲台时，就像你受洗或遵守教会其他任何的吩咐一样，欢喜地离开讲台。我的手按在你身上跟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除非你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你的医治。那是主的命令，手按病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这里有极大的期待，人们正在等候，那剩下的聚会是你的。主啊，我祈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圣灵今晚进入人们的心里说话，愿他们不寻求某个大的雷声或某阵大风，而是愿意聆听。父啊，那是为什么今晚我讲这篇道，愿他们能从内心深处看到神正在行的事。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现在祷告队列开始，你们依次来一个，那我们来祷告。你好吗？那女士在这里站一会儿。那你是队列中的第一个。那会众，这群看得见的会众，以前从未见过的施工，从未见过我的施工的，请举手好吗？哦，这么多，好几百人都没见过。那如果主耶稣站在这妇人身旁，我不认识他，神认识他。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那如果是，请举手，那让我们看一下，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那如果你想知道圣经仍然活着，这是一个例子，像约翰福音第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像耶稣在井边遇见的妇人，耶稣跟他交谈了几分钟，知道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请举手。肯定的，他正跟第六个丈夫同居。耶稣告诉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这个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弥赛亚给那个世代的迹象，他也必须是弥赛亚给这个世代的同样的迹象，不然他就不是一样的弥赛亚了。如果是真的，请说阿们。那为了让你知道那不是人，神知道我不认得这个妇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如果圣灵来这里，借着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口，他的信心和我的信心证明他仍然是弥赛亚。他来这里是为了一件事，他可能是个骗子，可能是个基督徒，可能来这里是为了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从未，我无法知道。他只是个来这里祷告的妇人。但如果主神说话，让他来判断对不对，然后你们有多少人其实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同在在这里呢？请举手说我愿意接受。那我们这两个人，那这圣经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那我没有说主一定会这么做，如果他这么做，我们会很感激的。那姐妹，只是跟你交谈一会儿，那你不用看我。那这妇人是个基督徒，因为从她传来一种有爱的感情，在她里面的灵欢迎在我里面的灵。那换句话说，那是神的一个女儿，我是神的儿子，是一个借着耶稣基督被收养的儿子。她站在那里需要一样东西， 我站在这里为他祷告。那如果我给他按手说取得痊愈吧，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那没问题。但如果圣灵来这里揭示一些在他生命背后的事，他晓得我对此一无所知的，那会怎么样？如果主知道过去怎么样，他肯定也知道将会怎么样。那这个妇人会判断知道对不对，然后那相信这是从哪里来的就取决于你了。当这事在圣经的时代发生时，正统的教会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别西卜，他们在心里那么说。耶稣说我赦免你们那样说话干犯我，但有一天圣灵要来行同样的事，就是今天。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因为他们称神的灵是算命的或邪灵。那站在这儿的这位女士非常的紧张，她真的需要一次手术，因为她得了痔疮，那些痔疮破裂出血，对吗？是吗？如果是请举手。那谁知道这事儿？那不管我告诉她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了。强调不是。那不是我的声音，是我的嘴唇在动，但别的东西把他的事情告诉我，那不是我。那你说啊，伯兰弟兄，你可能是猜的。好的，让我再跟他谈一会儿，好让圣灵的恩膏进入会堂里。那让我再跟他交谈一下。是的，又来了。夫人知道有件事正在发生。你见过科学的世界拍下的主天使的照片吗？此时在你身上的就是那个。如果你们会众听广播的不管是谁，能看见在我和那夫人之间是那四处旋转的光。夫人面临一个手术，是痔疮出血。我不断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直出现在这里，是个男人，是他父亲，他头上有个死亡的黑影，他得癌症快死了，住在一座大城市的医院里，有一条河流经的城市，那是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主如此说，这是真的吗？那你相信主吗？你们相信神会向我揭示这妇人是谁吗？那会帮助你们的信心吗？那姐妹，我不知道主会不会，我只是求他的恩典。你的名字是爱丽丝，你的姓是斯贝德，绝对没错。相信的回家，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奉主的名。那让我们举手将赞美归给神。神祝福你，我的姐妹，现在相信的去吧。那如果我不对你说什么话，无论如何你也都会相信的是吗？好的，但如果你去相信，你的心脏病就会离开你。奉主耶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那姐妹，你晓得圣灵在这里。如果一件事不跟你说，如果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吗？那会使你更相信吗？但现在瞧，我不可能沿着队列一直这么做，但如果你相信，糖尿病就必离开你。愿意相信吗？好的，却不说主啊，感谢你，要快乐全心的相信。好的，姐妹，如果我不说什么，只是为你祷告，你全心相信吗？好的，主耶稣啊，我祈求你赐福这妇人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来，姐妹，如果我不说一句话，问题是什么？你相信神的同在？我们现在受到高抹的这一位，如果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的背病。过来，我已经说了，要主耶稣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得痊愈，阿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过来，姐妹，相信。你认为的肿瘤怎么样？你认为他会离开你吗？上路去不说，感谢你主耶稣，得痊愈吧。你的也是，你相信你的也会没了吗？奉主耶稣的名，我按手在我的姐妹身上，祈求他的医治，阿们。现在相信，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我姐妹的医治，阿们。好的，你们在底下人相信吗？只要你不用告诉别人，现在要敬畏， 那继续的留意，那保持你的眼睛，那听着广播的会众，那人们得医治了。我看见了，那不是我们得告诉人，而是你可以没事了。但这个使人很虚弱，这使大家都想那么做。那有个妇人站在这里，那这是下一个人吗？好的，你相信吗，姐妹？你和我彼此是陌生人，对吗？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如果是请举手，让看得见的会众能够看到。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或什么事，你会相信我是主的仆人，知道这里必须有超自然的能力才知道这点，那不然我是不知道的吗？那根据圣经的应许，你会认为那是邪灵还是基督的灵？耶稣的灵。谢谢你，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你在这里的目的，你非常的紧张，你有并发症，你整个人都崩溃了，你有糖尿病。那让我告诉你，你心上有一件事，那是个男孩，你的儿子。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有溃疡，有哮喘，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个罪人，没有得救。你正在为他的魂祷告，这是主如此说的。得自由的去，神赐福于你，去得到吧。你相信吗，姐妹？主啊，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今晚领她脱离这拐杖，奉耶稣的名，阿门。过来，姐妹，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你身上，因为经上记着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现在要相信，你相信如果按手在这小孩子身上，他就必得医治吗？那就带他来这儿。主啊，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按手在这小婴孩的身上，为了他的医治和他的母亲，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疾病离开。阿们。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信我相信我所讲的这位吗？那么神迹必随着，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阿们。过来，你们妇女相信当你们聚集时，神必医治并使你们痊愈吗？我按手在你身上，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照着他的道和应许，你必好起来。阿们。你相信吗，先生？当你带着男的来，他就必得医治吗？你为自己相信吗？好的，走近一些，让我们祷告。主啊，我按手在这软弱的身体上，照着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们好起来。阿们。神祝福你，先生。好了，现在去相信吧，弟兄，这就对了。主耶稣基督做了应许，把这妇人的医治赐给他。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主神做了应许，照着所应许的，将这妇人的医治赐给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主神做了应许，愿他证实他的应许。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五旬节那天赐给教会的医治大能也降在我们的弟兄身上。我按手在他身上，证实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阿们。你们相信吗？现在让听广播的人们，那到我们为听广播的祷告。神呢，外面听广播的，愿圣灵降在外面那些人身上，愿到处的病人都得医治，愿他们现在听见，信心是从听到来的，愿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见证借着这广播的以太波传出去，医治所有正在听的病人。若是他们在酒吧台球房，不管他们在哪里，愿他们此时得医治，脱离罪恶和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我们继续祷告队列。那有另一个妇人站在这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姐妹？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那会帮助你相信吗？会帮助会众吗？会使你们，你会为你的医治更加的相信吗？会吗？好的，瞧这边，姐妹，你现在全心的相信吗？此时有很多人在祷告。你的问题是极度的紧张，你整个人都像被撕碎了，你的手臂肿了，那个肿胀来自一次手术，肩膀上的癌症手术，那是主如此说的。 是真的。那如果你去相信，他就会离开你。阿们。过来，姐妹，主神的，当着年轻的妇人经过祷告队列时，求你应允他的医治。阿们。主神呢，当这位母亲沿着队列下来，我祈求你医治她，使她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不但我在祷告，那还有瞧这里，这里有成千上百的看得见的人在祷告，那外面收听广播的人有几千人，他必须要发生，对吗？我们复活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可爱的君王，主耶稣的同在，他在这里。主耶稣啊，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她痊愈，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来，亲爱的姐妹，我按手在你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现在过来，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你身上，祈求你的医治。阿们。底下所有人现在都在祷告，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圣灵的同在中，愿这人的心不是属肉体的，而是愿他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圣徒正在洛杉矶到处祷告，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过来，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你得医治。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我们姐妹的医治。阿们。真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为他的要求祷告。阿们。真赐福你。过来，姐妹，你患了关节炎，你相信耶稣基督必医治你吗？主要创造天地的主，应允这妇人的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姐妹，你会为自己和你的婴孩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母亲和孩子得医治。阿们。你相信主吗，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释放。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妇人身上，祈求他得释放。阿们。过来，姐妹，不要让这姐妹突然的经过。哦不，这要发生了。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父，祝福这个跟他在一起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过来，弟兄，不是突然的，而是让耶稣基督的能力进入你的生命。当你经过这个地方，是聆听那个微小的声音，奉耶稣的名。过来，先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医治成就。阿们。过来，姐妹，你相信什么？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那会对你有点帮助吗？我相信是经过了第一个的黑人女士。你相信这个搅扰你的妇科病会在我为你祷告时离开吗？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让这病离开他。阿们。现在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愿他的请求得到应允。阿们。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的请求得到应允。阿们。那就取决你的态度，那要非常的敬畏。大家都祷告，你们在队列中的人，当你从这里经过时，这取决你的态度。看到那个妇人吗？她边想边走出这队列。那听着，她有漏症。那不管是什么，我看到那是漏症。如果没搞错的话，是妇科病。她知道只有神知道，因为发病的地方是在卫生间。现在她止住了，她可以去得痊愈了。奉耶稣的名，看到那个态度了吗？那是什么？那是因为他的态度。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帮助他。父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应允他的医治。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得医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妇人得医治。主神的，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得医治。过来，姐妹，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顺从他的吩咐，按手在我姐妹身上。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祈求他的医治。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姐妹身上，祈求他得医治。阿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姐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只要异象一停止，人们似乎就失去了信心。不要那么做，那是错的。行，他一直在运行。我看出人们的问题是什么。那看看这个的妇人，你相信神必医治那肿瘤吗？那就去相信了。瞧，只要相信，要有信心。好的，过来，姐妹，你相信神必医治那胃病吗？那么去相信。现在只要有信心，要相信。主要我把这妇人带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主要医治我们这位带他来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为这位年轻的妇人祈求，愿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主要求你应允，主神的应允我们姐妹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主要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主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过来，姐妹，你信吗？那里严重，那是心脏病，但神必医治。他现在没了，只要去相信。阿们。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成就。过来，主啊，创造天地的主，当这妇人伸手时，愿他的手不是伸向我，而是伸向你。主啊，奉耶稣的名，主神医治我们的姐妹，将她所求的赐给她，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应允。天父，我祈求你医治她，使她痊愈，奉耶稣的名。你们看到是怎么回事吗？似乎当异象一放松，朋友们，那是我太虚弱了。多少人明白这点？那一个妇人摸了我们主的衣裳，主说有能力出去了，我虚弱了。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理？那如果神的儿子因一个异象虚弱，那对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该怎么样呢？先知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就头疼了许多日。这里边带妇人过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神认识你吗？你相信神知道我吗？神会向我启示你的问题吗？你得了癌症，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是的，此外你是个女传道人，没错，你刚放弃你的教会。是的，但不要放弃你的教会，不要放弃希望，仰望站在这里的耶稣，他知道你的情况。我谴责我姐妹身上的这癌症，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离开姐妹。阿们。来相信吧，主要按手在这黑人女孩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她。主要她的亲人，我祈求你医治她。主要这个妇人，她的经过队列时，愿此时在场的耶稣基督的能力医治她。神的医治的妇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应允。主要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成就。神祝福你姐妹，愿天上的神医治你的关节炎。过来，姐妹，现在全心的相信。哦，永恒的神呢，生命的作者，将他所求的祝福来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过来，姐妹，带着婴孩过来，你相信神会使孩子痊愈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的要求应允给这个小孩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除掉孩子身上的病痛。现在去相信，你们俩都有信心服侍神，你相信吗？那多少人几乎能看到站在那里看着会众的主耶稣的同在，伟大的耶和华神，阿拉法和欧米伽，首先的和末后的，是初是终，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他是神。这夫人跟我是陌生人，什么律师？你相信神都告诉你的问题是什么吗？如果神会对你相信有帮助吗？你得了关节炎，你的眼睛有毛病，你有心脏病，你不是从本城来的，你是从另一座城来的，另一个州，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金斯顿，你是霍尔比太太，回家去吧，你的疾病结束了，回家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能让会众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对吗？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但神知道你们大家，他知道有关你的一切，只要相信，他知道你是谁，有关你的一切，我挑战这里的每个人相信，任何地方的人。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这妇人，使她痊愈，奉主耶稣的名。神呢，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 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应允他所求的，奉耶稣的名，现在医治这个小女孩，奉耶稣基督的名。过来我亲爱的弟兄，过来，现在相信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的弟兄。阿们。主神呢，当我们的姐妹经过时，愿来不是从人旁边经过，那是从耶稣的十字架旁经过，并接受他的医治。阿们。过来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过来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离开这里并得医治。过来姐妹，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阿们。神赐下应许，他必须持守他的应许。阿们。主要当我按手在这两个搀扶着经过的妇人身上，愿神的灵使他们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我这个姐妹，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我这个弟兄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我们的姐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祝福这位母亲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祝福我的弟兄，医治他的身体，祝福我这个姐妹，医治他的身体，使得痊愈。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这个姐妹，愿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主神呐，祝福我这个弟兄，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祝福我这个弟兄，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祝福我的姐妹，将她所求的赐给她，奉耶稣的名。同样，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祝福我这个姐妹使得痊愈，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好的，姐妹，非常谢谢你。多少人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场？这是他的作为，在我们眼里看伟大。姐妹，我看到你得了关节炎，坐在那轮椅上，我无法医治你，但如果你做出努力就能行走，那如果你会吗？好的，那就起来行走，你只能这么做。你们剩下的人怎么样呢？你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使你们也能行走吗？你相信他在这里医治你，让你从担架上起来医治你吗？你全心相信吗？他是你的了，你是病人，如果你相信神在这里使你痊愈，你相信吗？那你们每个人就站起来，会堂里所有的人互相按手。那位被关节炎捆绑多年的妇人从轮椅上起来走路了，这是第一次走路，就是这样。大家站起来，有个坐在那里被关节炎捆绑多年的妇人离开了轮椅，奉主耶稣的名行走了。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宣告您，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和所流的宝血已经得了医治。